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早。今天是2008年7月27号，我们今天开始要看耶利米书。我们今天会做耶利米书的介绍，然后开始看他前面的那几章。一开始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又可以回来研读你的话语。谢谢主给我们有一个班级渴慕追求神的话语，大家愿意读圣经，也感谢主上课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下面这段时间我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圣灵做我们的老师，引导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7月27号，我们开始读耶利米书。根据我们的进度，到今年的11月23号吧，我们就把先知书读完了。那不但是先知书读完了，也是整本圣经就读完了。我们是从2006年的4月份开始读新约，2007年1月开始读旧约，那到今年的11月底的时候就读完了全本的圣经，总共花了两年半左右的时间。那从今天开始到我们读完还有四个月的时间，所要读的是一般认为是圣经里面最难读的一部分，就是先知书。那我要再一次特别的感谢神，也感谢弟兄姐妹给我们有这么一个读经班。我们读经班实在是神在我们当中做了很奇妙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班级的要求其实蛮严格的，你必须要读完了圣经，读完指定的进度才能够来上课，然后每次还有考试。那这样子一直连续下来，就一般教会里面你看到说这样子连续下来没有停的这种班级你很少见。那别的教会的牧师弟兄姐妹好像有些人也开始听到我们这个班级，最近有香港的福音机构联络我，我也不晓得他们怎么知道的，叫我给他们写一篇文章。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做宣传，但是我们非常感谢主在我们教会所做的事情。那我每次会强调一件事情，我们是读经班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读圣经。那你听人家讲圣经跟自己读圣经完全是两回事情。有时候人就想坐下来听一听，听一个牧师帮你消化吸收之后讲一遍给你听，那样子你所得到的是一种东西。但是如果你自己亲自去读过，然后牧师再给你复习他中间的那个要点的话，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你自己读过之后，那东西是你的，对你一生都会有帮助。那弟兄姐妹，非常感谢主，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很看重说自己去读经，自己去领会知道说神话语的重要性。那我们现在要看耶利米书，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想跟大家把这整本圣经的主题我们再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班级有个重点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整本圣经的主题，从圣经的主题来一卷书一卷书的看，不要说因为只是看那小部分就忘了它全部的意思是什么。弟兄姐妹，要从神起初的心意来了解圣经的主题。那神起初的心意是什么？其实我们讲到这个时候，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不要再给以前的答案。我以前问的时候，大家就想到什么，然后我们说不是这个，是这个。然后再问的时候，大家又想到什么说什么，然后说不是这个，是这个。那现在讲到这个地步了，应该说知道是什么了，对不对？不要说讲了半天还是你原来那一套。那神起初的心意是要做什么？是我们看读出埃及记就特别清楚。但现在我们是读耶利米书，请大家跟我翻到耶利米书第七章，中间有一段，讲得特别的清楚。耶利米书第七章第21节，我把这一段圣经读出来。这一段圣经不但是讲出神起初的心意是什么，而且把整本的圣经它的纲要讲出来了。耶利米书第七章第21节，这段话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那燔祭是不能加在平安祭上的，因为燔祭不能吃，但是说你们干脆把它加起来吃肉吧，你尽量去吃。然后接着神说，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根本没有叫你们做这件事情，也没有吩咐他们。那么神叫他们做什么事情，你看下面哈，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听神的话有好处，有 blessing 可以得福，那这是神最起初的心意。摩西五经律法书可以用这一节来代表，就是第二十三节，就表摩西五经的主题就是做神的子民，只吩咐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听话，我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们的子民，一个有条件的应许，这是神最初的心意。神创造人就是要我们做他的子民，做他子民是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得到在主里面的福分，因为信神跟神有美好的交通亲密的关系而得福。那第二十四节可以说是整本历史书，这十二本历史书就是二十四节，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那十二本历史书就是讲这么一回事，神要他们做神的子民，但是他们就是不听话，照自己的意思做，就讲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失败的历史。这就是二十四节讲的就是历史书，那二十五、二十六节讲的就是先知书。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的列祖更甚。神为什么要差遣先知呢？就是要挽回神的心，还是要回来吧，回来吧，不要这么硬的心，回来吧。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的派先知去。那我们现在读这个先知书，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讲的就是先知书。神派先知去，目的是要挽回他们，还是回来做神的子民？神没有说完全 give up， 还是在叫我们要回来。那这个是圣经它的主题。旧约圣经分成四个部分：律法书、历史书、诗歌书跟先知书。那总共的它的主题就是做神的子民。那律法书呢，五本五摩西五经是描写说神最起初的心意，最起初那五本书啊，就是说神为什么拯救，为的是要我们做他的子民。如果神只是为拯救而拯救，把人带出埃及，你看出埃及可不容易，神行了十个神迹，然后还要在红海把海分开来，才把他们带出埃及。那说过了红海之后 safe， 出了埃及了，埃及已经在海的那一边了，那些什么车啊马全部都淹死了，那神应该说好了，已经救你们出来了，你们 OK 了，那么你们好自为之吧。如果说救赎的目的就是把他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应该就那个时候苦难解除了，那救赎目的已经达到。但是神不是这样，神继续跟他们说，你们来，我告诉你，我好像一个老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你们出来。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去那个地方，把那个地方分别为圣，好好的听我话，做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从此之后你们就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子民。那这个是神把他救出来的那个主要的目的是这样。那新约也是这样子，如果说耶稣基督救恩的目的就是叫你上天堂，好了，我信耶稣了，那上天堂有门票了，那就好了。那为什么新约圣经还继续讲下去？就是福音书之后，那所有的书其实讲的说怎么在基督里面成圣，也是说怎么样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做神的子民。前后的意思，因为神他起初的心意，他为什么造人，就是造一个我们灵里面跟神沟通的，为的是我们要属于他，跟他有亲密美好的关系，然后借着这个关系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可是因为人不愿意，所以神才一次又一次的挽回来。那这个是那个主题。那到了历史书，我们就看到说人他就不愿意让耶和华做他的神，他看到列国有这么多的王，就要求说我们也要一个王。神就说他们不是厌弃，厌弃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因为我要做他们的王，他们不要。那这样子你就给他们立一个王，结果以后那几百年就是看给他们立王，立王之后这个王就常常带领百姓背逆神。所以那个整本整个十二本的历史书讲的就是他们又想做神的子民，又想要 拜巴利拜偶像，就是在子民非子民之间摇摇摆摆，定不下心的，最后就是国家被灭亡。那诗歌书呢，五本诗歌书讲的是说神的子民他怎么样来生活哈。那五本书方向不一样啊，诗篇是那个重的方向，你看整本诗篇就是祷告敬拜赞美，是直的，是人跟神之间的沟通。其他五本书是横的，约伯记讲人生的苦难啊，传道书啊，还有雅歌啊，后面那几本箴言啊，全部都是讲说你在地上怎么因为信主的缘故而好好的做人。那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 section， 就是先知书。先知书的话就是神还要挽回他的孩子，所以派先知出来。先知做的工作主要就是两样，一个就是挽回，一个是启示。所以你看先知讲话的时候常常就说回来吧回来吧哈，神还是要你们，你们回来吧。那回来就是说人回到神的面前。那另外一个方向是启示，神就借着先知告诉他说将来要成的事情，有些是近距离的，北方要兴起一个民族，这个民族会跑到你的城墙下面来攻打你，你们因为悖逆神的缘故这国家要灭亡。但是过了几年之后真的实现了。那也就是说将来会有个公义的苗裔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要治理哈。讲到弥赛亚，那过了好久之后耶稣来了，那弥赛亚的时期来了。那启示是把说神的话带到人的面前，挽回是把人悖逆的人带回到神的面前。两个方向，这是先知工作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把神的启示带到人面前，一个是把那个悖逆的人带回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先知书，大家了解说它的这个主题跟方向是这样子。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耶利米书，读耶利米书的时候跟弟兄姐妹报告一件事情，就是圣经66本书里面最长的一本是耶利米书，它虽然是只有52章，以赛亚书有66章，诗篇有150篇，它虽然章数和篇数不如别人多，但是它每一篇的每一章的字特别多，所以如果算几个字的话，66本里面字最多的就是耶利米书。那也给大家一个报告，就是你们最好是按照进度读哈。你一天读2章的话不觉得多哈，你如果礼拜六在 catch up 的时候，你怎么读了半天还没读完呢？因为耶利米书它特别的长，每一篇每一章特别的长。耶利米，我给大家写的这个讲义一开始就用一个 title 说艰苦卓绝一先知啊。耶利米是圣经里面最特殊的一个人物哈。我自己的感受是耶利米从受苦来说，耶利米是整本圣经他受苦最大的一个人哈。一般我们一讲到受苦的话你会想到谁？都会想到如果不说耶稣的话，约伯哈，说约伯的受苦。可是你看约伯的受苦哈，约伯他不是因为做主的工作，不是因为去做主工而受苦，就苦难突然临到他，很大又很快，但是他的苦难的时间其实比较短，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苦难就消除了。那最后你看约伯记最后说他还有好的结局。保罗也受苦，保罗他就是做主工而受苦，因为侍奉神的缘故，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了各样的苦，那到最后还殉道被砍头，说保罗真是苦啊。但是你看读保罗的书信等等，你读的都会有时候会心里面觉得蛮温暖的。为什么心里会觉得温暖？因为觉得说保罗跟各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呢关系蛮好的，常常感到说他保罗跟那个教会之间，你感到说有一种亲密的关系。说保罗虽然是非常非常的苦，但是他还多多少少享受到说弟兄姐妹之中那种亲密团契的那种喜乐哈。说保罗是苦，但是这一点他想到，只有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人什么都没有，耶利米。耶利米他侍奉主前后40年，不像约伯这么短，他40年，从第一年受苦到第40年，而且他是因为做主工而受苦，他是越做主的工他的苦难越大。神告诉耶利米说你不可以结婚，不可以娶妻，不可以生儿养女，所以他根本没有家庭。你说一般人他很苦了，他回去跟他太太说一说还能够疏解一些心理的情绪，但他连个家都没有，就没有什么，而他没什么朋友。你读完耶利米书，你看说这个人好像没有什么人站在他那一边的， 没有什么人同情他的，也没家人，也没朋友，越做主公越受苦，也不是一年，也不是两年，40年。他说最后有好结局吧，也许最后到了最后神就使耶利米高升，而且不是这样子，你读读读读到最后，国家真的照他所说的灭亡了。那灭亡之后，他又被俘虏了。本来是不是先被巴比伦人释放了，可是又被自己人，被犹太人俘虏，把他俘虏到埃及去。然后根据犹太人的那个传统的说法，不是圣经所说的哈，圣经就记载到说他被俘虏到埃及去。犹太人传统的说法就是在埃及的时候，耶利米被人家打死，用石头打死哈。所以那个希伯来书第11章讲的话，有些人被石头打死，他们犹太人的 understanding 这个指的是耶利米啊。你说这样一个人受尽的苦，连到最后还要被自己人打死，他活的时候一点好处都没得到，死的时候又是这样子死，你说侍奉神有什么好处？那他这么爱主，这样子侍奉神，他有什么好处？从人的眼光来看，就是怎么想都想不出有什么好处来。那读耶利米书，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信心的话，这耶利米书你读不下去。你如果是喜欢多想一点的话，你读耶利米书你就越读问题越多，说爱主怎么会有这种结果啊？那弟兄姐妹，除非你心里面对信仰有个正确的观念，你知道说我们信神呢，不只是今生今世。如果光是从一个人今生今世所遭遇的来看的话，耶利米书不应该是放在圣经里面，因为他只会败坏人的信心哈。你看了说，哎，信主如果是这个结果的话，还为什么还要信？因为不是今生今世啊。而且说一个人他到底是成功和失败的话，你不能用人的角度来看。我想耶利米在神的眼中来说，一定是一个最成功的人，是他最忠心的仆人啊，在各种困难之下，还是做了神要他所做的事情。而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哈，牧师、传道人，或者是弟兄姐妹，你特别忠心，在教会里面侍奉特别多的，一定会遇到困难打击，看到耶利米就安慰了，我跟耶利米比起来还差了不知道多少倍，那他是怎么靠着主这样子坚持下去的？表示说我还没到那个地步呢哈。所以耶利米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人物，他的一生哈，他的生平在耶利米记里面讲的也特别多，你读的时候觉得有一种观念说，哎，这跟我们传统中的那种印象那种。哇，先知都是很坚强的，然后在旷野的，像那个约翰一样那样子，哇，骆驼毛吃蜂野蜂蜜的，然后人家怎么打他都不怕的。耶利米常常哭哈，而且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怀疑，他常常跟神在那里争论。我这边写的就你可以找出有6段是耶利米的自白，我把它称为是天人六问啊，就是。因为每次神都有跟他回答，他就问神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神就告诉他怎么是这样子哈。在我们读的时候会看到有这六问，天人六问哈。他就是像我们普通人的一个人，但是因为靠着主的缘故，他做出很不平凡的事情，那就是耶利米。所以这样子角度来看，这耶利米书是特别 exciting 的一本书哈。神给我们看到一般看不到的一种特殊的亮光，我们读的时候靠着信心反而心里面特别得到安慰跟得到鼓励。那我们介绍一下耶利米书它的这个背景，你要读这本书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如果不了解它时代背景的话，读不明白的，越读 越迷糊。耶利米书的时代背景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耶利米他蒙召的那一年是约西亚王第13年，就是主前626年。下面好了，这个大家就自己看好了。我的 PowerPoint 有时候来不及给你们看，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回去上网去看啊。就耶利米他是约西亚王13年 奉召做先知啊，一直到国家灭亡啊。那约西亚王十三年是主前626年，国家灭亡那年是主前586年，626到586，所以整整40年是他蒙召做先知的时间。那一段时间是国家特别艰苦的时期，因为国家就快要灭亡了，非常的衰弱。而那段时间内部也很动荡不安，总共换了5个王。约西亚他做的特别久，他8岁登基做王31年，然后死的时候39岁，虽然做王31年，但是死的时候才39岁。第13年的时候，耶利米做先知。约西亚死后的那4个王是所谓的犹大国的末代4王，这4个王就是他的子孙，4个当中有3个是他的儿子，1个是他的孙子。第1个是约哈斯，第2个是约雅敬，第3个是约雅金，最后1个是西底家。那西底家是约雅敬的儿子，也就是约西亚的孙子。那其他那3个都是他的儿子，大家记得这段历史吧？起码有这个印象嘛，是吧？好，那这4个王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其中有2个人任期非常短，只有3个月。约哈斯做了3个月就没了哈，被埃及王掳走了哈。然后约雅金也是做了3个月就没了，被巴比伦王掳走了哈。只有这约雅敬跟西底家这2个人，每一个人各自做王11年啊。那你读耶利米书里面，他跟他接触最多的，一开始是这个约西亚王，然后接着就是约雅敬王，然后接着就是约雅金王。所以这3个王的名字，你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会常常读到。那你了解一下这个时代的背景啊。那个时候因为国家它很衰弱了哈。就是外面有这些国家要来侵略他，亚述、巴比伦、埃及这些大国要来侵略他。那个时候就是在两河流域，两河流域是从古以来哈，就两河流域它的文明甚至比中国的文明更早，可以说世界文明的发源地。那一块地方自古以来就是由两大民族在那里争夺霸权。在两河流域的北边的那一半哈是亚述人，然后南边的那一半就是加勒底人，也是后来所谓的巴比伦人。在早期的历史当中，亚述他称霸了大概300多年啊。可是就在约西亚王做王的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就一个国家他通常不会说强盛很久，他慢慢会衰落，那跟他那个当王的人有关系。就亚述最后一个王，不是最后一个，就是最后一个英明的王哈，这个亚瑟巴尼伯，他一死之后国家就马上走下坡。而那个时候刚刚好在南边的那个巴比伦有父子2个人，那这2个人都是英雄，真的是英雄豪杰哈。特别那个儿子叫做尼布甲尼撒，他特别厉害，但是他爸爸也不是普通人，所以他们父子2个人联手把这个亚述给灭亡了。他们是巴比伦人，他们联络了马代人啊。这个马代人一直在那边是一个主要的势力，你如果开始读，特别读先知书，你知道到了波斯时代，这个马代人还扮演重要的角色啊。那他们就把尼尼微城攻下来灭亡了他们。那这个时候巴比伦人就在两河流域那里就掌握那个地方，这就说引起南方一个大国的不安，就是埃及。埃及是从古以来就是跟两河流域的这些强国在那里对立的，他一看巴比伦人兴起，他就想先发制人。所以那个时候埃及的王是法老尼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说我要带我的埃及军队穿过犹大到那个两河流域去跟巴比伦人决战，趁着他们势力还没有在扩张的时候，我就一战把他们消灭掉。所以尼哥就带领着军队往前走，你读历代志跟列王记的时候，他都记载这件事情。说就在他那个军队往前走的时候，这个犹大的王那个时候是约西亚，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是决定说，哎，我要派我的犹大军队去挡这个埃及人，不让他往北走，就表示说我效忠巴比伦。那个尼哥就跟约西亚说你的神告诉我说你不要来阻挡我，你最好离我远去，我也不要打你， 你只要让路，我们就过去。我们的主要敌人不是你。可是那个约西亚，他虽然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王啊，那个时候他就做了一个错误决定，他说我就是要挡住你。所以在米吉多平原这个地方，他率领犹大军队去挡法老尼哥，结果那场仗打下来，犹大军队输了，输得很惨，而且约西亚被那个箭射伤，那车把他拉回耶路撒冷，就死在耶路撒冷。那这个好王是这样子死的，死的时候耶利米也做哀歌来哀悼他。那接着下来就是那末代的四王，就是情况一天不如一天，最后的结局大家知道，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主前586年西底家第十一年的时候，这个巴比伦，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已经继承他的父亲做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这个犹大国给灭亡了。好，这个是时代的背景。弟兄姐妹，你如果要了解耶利米书的话，你需要了解这个时代的背景，我就是很快的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耶利米书的本身。我在讲义上给大家有做一个总归一个 summary 哈，就是耶利米书的教导是什么。那这一部分我现在我只读一下，但是请你们回去自己看哈。耶利米书的教导我讲出六点了哈。第一个是关于弥赛亚的教导，是先知的教导里面多半是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的，然后每一位先知的话会用他不同的称呼来称哈。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说这是受苦的仆人，而这个耶利米书公义的苗裔，他称弥赛亚为公义的苗裔哈。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等等等等哈。第一个是他耶利米书里面有关于弥赛亚的教导，第二个是关于新约的教导。我们圣经为什么分成旧约跟新约两部分？你有没有曾经好奇说这个新约代表什么意思，旧约代表什么意思？那在这个新约这个名称是从耶利米书里面出来的，那为什么会有新约，就是出自于耶利米。你读了耶利米就知道说，哦，为什么会有新约跟旧约啊？所以在耶利米书第31章就关于这个新约的教导，在我们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去看啊。另外就是耶利米书特别对悔改讲得特别的清楚啊。耶利米书第3章第4章是整本圣经里面对于悔改讲得特别清楚的有名的篇章啊。然后第四点，耶利米他教导就是这个信仰不是公式化，不是形式化，不是表面化，而是个人化，而是真实的。你如果跟神之间没有真实的关系，你外面做的那一切，甚至连耶和华的殿都算不得数哈，甚至连耶和华的约柜，他说有一天耶和华的约柜也都没有了。重要的是你自己个人跟神有没有真实的关系。第五点是耶利米说罪是在里面的，罪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从里面跑出来的。因为人里面先有罪，所以社会上才会有这些有罪的现象，罪的内在性。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这句话我们都听过，出自于哪里？耶利米书。最后耶利米教导的是祷告的重要性。耶利米对祷告他表现的特别的就是全面化，说祷告不是说公式的，说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那你看他祷告里面有向神埋怨，有向神提问题，然后就是很真诚的很实在的祷告哈。那这几个是耶利米书他的主要的教导，我跟大家做了一个 summary 哈。耶利米的读法稍微提一下，刚刚已经提到一点，就是耶利米是整本圣经当中字数最多的一本书，所以他篇幅特长。那读的时候就是要耐心，要好好的读。还有一点就是耶利米书它是用诗歌跟散文两样写出来的，其中诗歌多散文少，所以你读的时候大半是在读诗歌，跟以赛亚书一样，以赛亚书几乎 80% 以上都是诗歌。所以为什么我们先知书排在诗歌书的后面呢？因为你经过读诗歌书的训练哈，之后我们开始懂得说怎么读埃及或是埃及哈希伯来的啊希伯来的这个平行句，所以你就读读读，你就读出它的意思来了。可是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训练，你不会读诗歌，你常常就不晓得他在讲什么。所以现在我们读耶利米书，请大家就读的时候就注意到平行句的原则来读它。那还有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这点我们不知道的话一定会读糊涂啊。 圣经里面的书里面他讲事情一般来说全部都是按顺序讲的，讲完第一年讲第二年这样讲，只有耶利米书不是这样子。耶利米书你看的时间他乱跳的，他这一章二十几章讲了说西底家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皇帝，这过几章之后他又说约雅敬的时候怎么样，约雅敬是在西底家之前的那两代之前的皇帝，你说怎么西底家完了又讲约雅敬，约雅敬完了又讲西底家，就他不是引这个 chronological order， 他是照着他的感动先给他的请示他就这样写下来，所以这一点如果我们不知道会有时候不是已经讲过了，刚刚才讲的耶路撒冷灭亡了怎么又讲了好像还没灭亡，到底是灭亡没灭亡，因为他在时间次序上不是按照时间次序排列的，所以你读的时候有点乱。耶利米书的读法就是这三样哈，一个是他的诗歌的部分你要注意，一个是他时间顺序，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篇幅非常的长。好，那这时候我们就来看看耶利米书第一章哈。以上那一部分呢是我用很快的速度给大家做了一个 introduction， 那现在我们开始进入本文，就是耶利米书第一章哈。我先把第一章读一下，因为第一章特别的重要，第一章是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蒙召特别清楚的一章哈，这整章都是讲神怎么呼召耶利米哈。第一章第一节，便雅悯地亚拿突城，你记得当初那个分地的时候，那个耶路撒冷是一半属犹大一半属便雅悯哈，这亚拿突城就是耶路撒冷它东北方三英里，很近，你到现在这个城还在哈。亚拿突城的祭司当中希勒家的儿子，所以他是祭司家庭，换句话说这祭司是世袭的，就他原来从小生下来他就准备要做祭司的，没想到将来他不做祭司了，他爸爸是祭司啊，耶利米也是从小准备做祭司的。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好，第三节，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你看特别讲到约雅敬是约西亚的儿子啊，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又是约西亚的儿子，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啊，你读到后面知道说11年4月是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候，灭亡之后的那一个月啊，神的话还继续临到他，就是到11年5月。见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这几句话就把这个耶利米他事工的范围全部都包括在内了。你看到说哦，约西亚在位13年是他开始的，中间说哦，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然后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11年5月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就这三个王在位的时候就是耶利米他做工的时间，前后40年，我刚刚已经介绍过了。第四节，耶利米就说他是怎么被神呼召的，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以下是神的话，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们先看一下这一节，我们现在看的是希伯来的诗啊。那他怎么说的呢？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这是上句，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这是下句。那我们有几次已经介绍过说这讲到希伯来文这个晓得或认识它是什么意思，这晓得跟认识代表是什么？什么意思？那他就晓得他，他就认识他啊。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在创世纪第四章讲到说，那亚当就认识了他的妻子夏娃。我们中国的翻译就说啊，他们就同房哈、啊，是说一个亲密的关系哈。啊，或者是说你已经就是我的人了哈，我没有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哈，晓得你跟分别你为圣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啊，神已经把它归属于他自己，说你已经是我的人了，我已经把你分别 set you apart for a purpose， 分别为圣，把你分别出来，但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分别。这个目的是什么？做什么事情？下面就是说，派你做列国的先知。Set you apart for a purpose, and this purpose is to be a prophet of nations. 这就解释说神呼召他做什么，然后他的反应非常的正常。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有一个非常超自然的属灵经历，神对我们说话，然后告诉我们要做先知，那你看耶利米的反应，他说：“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么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那个时候他年纪不大，他听到神要他做先知，然后他是以色列人，他知道先知就是要讲神的话，然后他说：“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所以他说：“我不知怎样说。”我又年幼，我年纪这么轻，我不会。那神呼召人去做事，或者弟兄姐妹，你的经历，有人请你来侍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我好像不会，好像不配，不知道怎么做。那耶利米他很自然就这样说。可是你看神那个安慰他的话语就临到了第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神的意思说，我会与你同在，你去哪里，我就差遣你，你就去。我会告诉你说什么，你就说就对了。第八节哈，再次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为什么加上一句要拯救你？就是无形中告诉他说，你将来大概不会很顺利，会有遇到那种需要拯救的状况出现，但是不要怕，那个时候我会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第九节就有一个特别的经历，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他是先知嘛，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然后下面就更奇妙了，神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殖。”哇，神啊，你为什么要耶利米做这么可怕的事情？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然后接着有两个比较 positive 的，就是建立跟灾殖。耶利米本身他没有办法说拔出拆毁等等哈，只是神借着他的话来说神所要做的事情。那个拔出拆毁请坏跟毁坏跟请覆的是神哈。拔出是说就好像一棵树或者一个草，把它从土里面那个根拔出来，拔出什么？拔出人民哈，整个的人民要从他们的乡土中被拔出来，掳到别的地方去。拆毁啊，拆毁这个城市，拆毁他讲的是说一个房子被拆毁那个意思啊。那整个的耶路撒冷连圣殿都被毁掉了啊。那个毁坏是说毁坏性命啊，本来是活的没了，这是毁坏性命，很多人会死。倾覆啊，是说原来高高的地方把它扔到地上，这讲的是倾覆国家。耶利米所要传的信息就是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但是后面有神的恩典，在这一切的审判之后，神还要建立跟栽植。建立谁？建立谁？
神的
渔民。希望我们这时候记得这个渔民啊，在以赛亚书我们读了说那个渔民，那被掳归回的那些啊。在大难当中对神仍然是忠实的人，要建立，要栽植。接下来还是神在他那个蒙召的经历，神就给他看到两个异象。第一个异象就是让他看到一个树，一个杏树枝。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啊，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说这算什么啊？那个杏树，它那个希伯来文的发音是这个 shakeid， 然后那个留意或者说 watching， 它的意思是那个 shakeid， 其实读起来差不多是一样。所以那个杏树的发音跟留意的发音是听起来是很类似的。说你看到什么？我看到一个杏树枝。 我家以前有棵杏树，那个 apricot 杏树，每年最早结果子的是杏树，到了差不多一月底二月的时候，杏树就开花，白色的，很漂亮哈。那个桃树还没开花，别的什么都没有开花，就是杏树是第一个。那些就大家都知道说杏树是每年第一个开花的，说杏树在挖群，杏树是最留意，说果树当中最留意的，那个时间一到，它头一个，它那个开出花来。说杏树跟留意是一样的意思，神借着这一个意象告诉耶利米说，我叫你所说的话我都会留意保守我的话，你只管是放心去传，然后这些事情说的话都要成就。那第二个就讲到他整个的耶利米所讲的 message 的一个重点啊，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有一个烧开的锅从北方而起，特别强调这个北方，在北方这个字后来会出现好几次啊，从北方而起，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啊，临到这一地的居民。耶和华说，看了，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就是巴比伦人还有巴比伦人的联邦啊，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给他看到这两个特殊的意象，这是他一生信息的重点。接着那一段话也很重要，就这几节就结束了他蒙召的经历。所以神继续对他说，你当束腰，束腰就是集中力量的意思，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你看神怎么说的，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是什么意思？不要怕他们，如果你怕他们会怎么样啊？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说你自己不要因他们惊慌，你不要怕他们，但是如果你心里怕他们的话，那下面就不是他们使你惊慌，而是神要使你惊慌。神会使你在这些人的面前惊慌失措，因为你在要相信神，倚靠神的时候你害怕了，那结果下一步就是神使你惊慌。你说人使你惊慌好还是神使你惊慌好？那如果你怕人的话，那就变得神要使你惊慌。你说如果说我不怕人，就是人再多再厉害，但是神坚固我，使我不惊慌，我就不害怕。所以神就说，你要有个刚强壮胆的心，你不要因他们而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那下面是耶利米书里面的名句哈，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句话就把耶利米他一生的艰苦的遭遇就 outline 出来了，说这些人都要跟你反对哈，君王、首领、祭司、地上的众民都要反对你，但是神说，我会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你不会被他们打倒，你会成为非常非常的坚固。那弟兄姐妹你如果是真的做神的工作的话，一定会遭到反对。你随便做大概就是小反对，你认真做就是大反对，你特别认真做就是特别大的反对。那如果神没有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呢，你马上就要垮下来，会在人面前惊慌，越想越怕，因为他们的反对非常的实际啊，是很厉害的反对啊。但是神就坚固了耶利米啊。好，这第一章是特别宝贵，是耶利米他蒙召的经历，有一个 key phrase。一个关键的句子啊，不但是这一章，而且是整本书关键的句子。我不晓得你们读出来了没有？ 因为他在这一章里面出现最多次。请看第一章的第二节哈。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啊。然后下面那一节就是第三节哈，第三节结束的时候哈，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临到耶利米哈。第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哈。”第11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然后第13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这短短的一章里面有5次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是耶利米他蒙召的主要的一个凭据，就是神的话临到他。所以神的话临到他，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就成为整本耶利米书的一个 key phrase， 就是重点关键词句，一直就是强调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那这句话也变得说耶利米书对我们来说就是比较容易了解了，因为这个分段就是靠这一句话。你每当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的时候，就表示说这是一个新的启示，也是一个新的段落，否则我们看不明白的。然后我们全部都合在一起了，一大堆东西不晓得是什么。看第二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然后你就知道说，哦，这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然后下面那一段是神给他这一次的启示，他就把这一次的启示就说出来，一直说说说，一直说，把这一次启示说完为止，一直到下一次神再启示他。那么几时你再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句话呢？第三章有没有？第四章有没有？第五章有没有？第六章有没有？你一直要到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那换句话说，就刚刚第二章到第六章是一次启示的内容，它也是一个自然的段落。然后到了第七章又是一次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而这次很特别，是神叫耶利米说你站在圣殿的门口去讲这些话，对那些进来做礼拜的人，你们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那到什么时候才又有一次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出现呢？第11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讲的是这个约，对不对？好，第14章第一节，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所以下面又是一个新的启示，主要的内容是干旱之灾。那这是一个原则，弟兄姐妹，下面的你可以自己去看，那你知道说耶利米书它自然的分段是怎么分的了。以后你读下去，隔一阵子你就看到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你就知道那是一个新的段落，也是一个新的启示的内容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就是第二章。第二章可以说是耶利米他信息的总纲。第一章是他蒙召的经过，然后第二章就是把说耶利米他讲了这么多哈，以后我们看到总共有52章哈，那把它做一个 summary 的话，那就是靠在第二章就给我们做了一个 summary。所以把这一章读完了，就大概知道说啊，耶利米他总共讲的是什么哈。那这一章啊，讲的特别的美哈。他虽然信息很严厉，但是他的文字特别的美哈。第二章的1到13节，我跟大家稍微归纳一下哈。1到13节是说，你们离开了真神，归向了假神，这是做错的第一件事情。离开了真神，归向了假神。14节到19节说，你们不倚靠真神，去倚靠人。那个人是谁呢？是亚述，是埃及。 第二十到二十五节呢，就是一个小的一个 summary， 就是说神的心意本来是好的，摘你们做上等的葡萄树，现在你们却长坏了，因为你们离开了神，偏离了神。那二十六到最后为止，到三十七节讲的是说神对他们的审判跟警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第一到第三节，讲的他们怎么离开神。就你读的时候会觉得啊，神的心实在是非常的柔软，非常的在乎他们，非常的想要他们回来，但是心里面又非常非常的伤痛啊，痛心的不得了。你看他一开始这样子说啊，二章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是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说啊，那个时候你们是多么的忠心跟随主，多么好。接着就说，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好，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因为罪的缘故，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好，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力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讲了四种人民的代表，祭司、讲律法的、官长、先知，他们都离开了真神。然后下面就讲耶和华他心里的悲痛哈。耶和华说，因此我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塞浦路斯哈，打发人到基达去北边，就是最远的地方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过这样的事没有。那下面呢是耶利米书的名句哈，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诸天呢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啊，那你看看是哪两件恶事？第一，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这一段就表示说他们怎么离弃神而归向了假神。这里面有个重要的一个字眼，它出现过应该是五六次吧。好，请你们看第五节哈，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虚无跟虚妄是同一个字，就说是空的，不值钱的哈。然后第八节的最后说，随从无义的神，那无义跟虚无虚妄是同一个字哈。后面第十一节有说啊，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哈。圣经里面有个重要的字眼，这个字眼描写假神用空这个字来描写啊，说真神是真的，但是假神是空的。我们翻出来常常就翻成是虚无的啊，虚妄的、虚空的，或者是说啊无义的，因为是空的，所以没有什么用啊，无义的。保罗在罗马书就引用这边来跟大家讲一个道理。你看罗马书第一章哈，它的基本上就是从耶利米书第二章引用出来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他有讲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哈。然后接下来就说的那一段就是根据耶利米书而讲的哈，第二十一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哈，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那个虚妄用的哈，就是刚刚讲的那个虚妄，一样的，这就是他们在心里面转向了这个虚妄，就转向了假神哈，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那请跳到第25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也是那个 emptiness， 把这个真实的神变成是那个虚空的空的假神，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受造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这一段很重要的讲真神假神的言论，就是根据耶利米书第2章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那请大家回来，我们时间有限，看一下第13章讲的说，神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第一个是离弃神这个活水的泉源，第二个是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个要稍微了解一下那个巴勒斯坦的地理背景那个地方是半旷野状态，就是说它不是那个降雨很多的地方，所以水对他们来说是特别宝贵的。那有一种水是特别宝贵，就是如果他们几次挖到那个水是活水，就是说里面是泉水，给他们挖到泉水了，是有活水不断出来，那个是最好最好的，那是 consider 是上好的最好的。然后神就说，我是那个活水的泉源，是泉水来着的，是不断涌出来的。那他们第二种水的方法是他们很聪明，就在那个地方他们挖那种大井有的是在甚至是在岩石里面挖出来的，就是那个他们有那个引水道，难得下一次水的下雨的时候，那些水啊就跟那个引水道就注入到那个水井里面去，所以每次那个下雨的那个水它不浪费，就存到那个里面去，那个叫做储水井，它不是活水井，是把过去的雨水存下来，那到了真的很干旱的时候，那个可以救人命的。但是那些挖出来的那些水井里面有些它是破裂的，它本来是在岩石里面挖出来，但是它裂了个大缝，怎么那个水进去不空了就没了。那一般人竟然说你有那个活水井，就是上帝祝福你居然有这个井以撒挖出井来人家去抢他的井，说太好了。有哪一个人会这么傻说活水井不要，然后换一个这个破的井，连水都存不了的，说没有人会做这么傻的事情。可是以色列人你们就这么傻，你们的活水井不要，然后去要这个不能存水的井，就是他们实际上说他不靠真神，然后去靠假神。你说基督徒会不会做这件事情？会啊，神又怎么样的？我有聪明，有钱，有本事，有人际关系，我行啊，他就去。那从神的眼光来看，你就做了一件傻事啊，舍弃了那活水井的，然后只是要了一个破裂。那结果是怎么样？结果这样子做的人呢，最后我们的结局会跟那个以色列人蛮相似的，生活会蛮苦的。本来有个活水井在那里的话，这一生当中不缺乏，但是你舍弃它，你爱别的胜过爱神的话，结果说我生活当中怎么这么多破洞啊，好苦啊。但是因为你做了一个决定，说舍弃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警告，也是一个神伤心的地方好，第二章下面的部分我们今天不太有机会看完了，我把最后那一有一小段我读一下耶利米书里面有好多的金句在我给大家的讲义的第6页我 list 出来有12个金句，其实不止12个我现在读一下第二章里面有一段经文这样子说第2章26节，贼被捉拿怎样羞愧，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都照样羞愧27节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就他们 turn his back towards God， 背向神，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即使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 然后神怎么说呢？你们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好，我们今天就先看到第二章这里。那因为今天花了半个钟的时间做介绍，那以后几次我们会 catch up。请大家好好的读耶利米书，是很精彩的一本书。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